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1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救我出苦海，我学技能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8日。我把自己修炼的一些经历和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师父救我出苦海。我在一次事故中受重伤，当时经手术救治活下来了，但留下各种难以治疗的病痛后遗症，虽在此后几年里辗转各地寻求治疗，最终因无法继续上班，只好提前退休养病。那时家里摆放着几台外形大小不同的治疗仪器，书架上中西医书籍、气功杂志等书籍一大摞，床头柜就是医药柜，输液架、针管、止血带、镊子、酒精、棉球等应有尽有，阳台上放着熬中药的炉子、砂锅、过滤网等用具。我被伤及各种病囚禁在家里，每天除吃饭外，整天就是按医生的嘱咐吃药治疗，什么新药、特药、偏方、验方、穴位封闭、理疗等。然而不但没有什么好转，随着病程时间的加长、年龄的增加、免疫力的下降，小病变成了大病，轻病变成了重病。被医院明确诊断的病有鼻炎、喉炎、萎缩性胃炎、过敏性紫癜、湿疹、肩关节、膝关节、手关节及受伤造成的腿神经疼痛，一受凉就疼得难以忍受。多年寻医问药的辛酸和各种顽疾及伤后遗症的痛苦折磨一言难尽。人们认为现代医学很发达了，可我患过的任何一种顽疾，现在医学还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更谈不上治愈。我感到自己在茫无边际的苦海中挣扎苦熬，真是度日如年，无望无助。1997年5月，我幸运得到大法，坚持和同修共同学法练功，我身上的所有病症不知不觉没有了，伤后遗症明显好转。十多年被病囚禁在家不能出门的我，终于被大法解救，冲出了病的牢笼。家里用来治病的几台医疗仪器及药物、中西医的书籍也全部送给了他人。亲友、同学、同事知道我练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的奇迹，都赞扬大法的神奇。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任何人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不断地坚持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都会无病一身轻。多学技能多救人。中共迫害大法后，通过学法修炼，我认识到大法弟子不但要修好自己，还肩负着救人的使命。可我出门要坐电动车、拄手杖，不能像其他同修一样去做一些救人的事，但救人的事我一定要做。我买来了双卡收录机，试着把九瓶共产党光盘的音频转录到磁带上，经试听后效果很好，然后就一盘盘地复制磁带，由同修送给有缘人，但制作磁带费时费力，也不便于携带。那时 VCD、DVD 播放机已经普及，还是制作光盘快捷，便于携带并传播真相。我大概的知道，制作光盘或做其他资料必须要有电脑，我便萌生了想学电脑的念头。儿子在不久前买了电脑，他只是在下班后有时玩游戏或看他喜欢的资讯，他上班去了，电脑是空闲着的。应我的要求，儿子给我演示了电脑的一些基本操作方法，我只是看着，并没有实际操作。过后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电脑大都是年轻人在学在用， 像我这年纪的人能否学会，我还是有点犹豫。经过认真思考，我忽然醒悟，我这是在用常人中养成的观念思考问题，认为只有年轻人才学电脑，年龄大了不易学会。仔细想来，还有怕吃苦图安逸的心，和怕学不会失面子的心。知难而进就是修炼人，知难而退就是常人。常人还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是大法弟子，只要是做救人的正事，师父会给我智慧的。学习任何一门知识技术，再难也得学，不学是不会的，只要用心去学，就一定能学会。记得我第一次坐在电脑前，既兴奋又紧张，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电源，电脑启动成功，可鼠标就像一个顽童，一点也不听话。我又怕把电脑上的什么东西弄坏，惹儿子不高兴，就想关机，可怎么也找不到关机的地方，只好打电话给儿子，才按他的指示关闭了电脑。为了尽快学会电脑，我去书店买来了如何学习电脑的书籍，翻开书，那些从未见过的电脑名词、术语生僻难懂，看了几天，合上书后，脑子里仍空空的，竟然不知从哪儿着手学。难道学电脑就真的这么难吗？我静下心来查找原因，觉得自己有些急于求成，想尽快学会，又看不懂书中的专业词语，就不用心看，看了等于白看。另一方面是我学习方法不对，我应该以学习实际操作为主，那些高深的业务理论可以暂时不看。电脑对于我这个年龄群的人来说是一门新的科技，大多数人都觉得深奥难学，避而远之。在我想学电脑之前，儿子的电脑我也是视而不见，但我是修炼人，有坚定的正念，学电脑就不难。万事开头难是常人的理，常人的理是束缚不了修炼人的。我又去书店选购了几本如何学电脑的书籍和学电脑的视频光盘，仅反复看视频光盘，看书籍，反复在电脑上练习，我逐渐地掌握了电脑常用的基础操作，学会了一些应用软件的使用、安装、卸载。接着我根据自己的需求买来了台式电脑，有刻录机、打印机，学会了上明慧网发三退声明，注册了邮箱，发送修炼心得交流稿件、同修被迫害消息，下载各种期刊及真相资料，打印师父的讲法、新经文，给同修打印明慧周刊和其他真相资料，同时刻录酒瓶及其他真相光盘。后来又制作神韵光盘，制作 TF 真相卡等真相资料，提供给同修发放，讲真相救人。我在资料上曾多次看到有技术论坛，但不知有什么内容。有次上明慧网下载资料后，我打开天地行技术论坛网页浏览，发现论坛上有学电脑、打印机技术、光盘刻录、真相资料制作、光盘、纸张选购等技术教程应有尽有，我不由自主地赞叹，真是一块新天地。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了，才知自己走了不少弯路，但弯路使我增长了智慧，积累了一些有用的经验，磨练了意志。如我先后买过四台打印机，最后一台是能直接打印光盘封面的，因为不懂，前面的两台机器不实用，效能极低，后两台机器适合做真相资料，所以后来我购买耗材都按照天地行论坛的推荐购买耗材，买正品，买质量好的，以保证做出精美、质量上乘的真相资料。我做的资料数量不是很多，都力求墨迹清晰，图案的色彩度饱满亮丽，从来没有出现过字迹的颜色深浅不一、行距扭曲、错页倒页的现象。就是刊物上装订的书钉发现有歪斜的，都要重新装订。 刻好的光盘先检测播放，然后再打印光盘封面。光盘装进盒套时都要装正，不能随意或歪歪斜斜。不管做什么资料都要心态纯正，认真做，不马虎，不降低标准，因为这是救人用的，是神圣的，珍贵的。随着正法修炼的不断推进，同修们修炼逐渐成熟，学用电脑的同修也越来越多。我意识到我应该帮同修提高电脑使用的技能，同修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我给常和我接触的同修说，哪个同修愿意学电脑或需要安装电脑系统就请来。那时家用电脑流行台式机，大多都是组装的台式机，台式机搬动不方便，我就去同修家里安装。记得我第一次给同修安装电脑系统时，我是用光盘原版系统盘安装的，这样的安装方法适合大多数电脑，兼容性好，电脑系统运行起来较稳定。给同修的电脑系统安装好了，可就是不能顺利启动到桌面。我反复安装了几遍，结果还是那样。就在我一筹莫展时，不知怎么就突然按了 F 键，电脑系统就正常启动到了桌面。我突然醒悟，是师父帮了我，我和同修当场感谢师父。后来我给同修安装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的各种加密系统，安装 WT 机加密便携系统移动盘、加密移动硬盘、 U 盘，教同修制作 P1 合盘、启动 U 盘、工具箱等。在安装电脑、制作安装电脑的工具软件时，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我首先去技术论坛查找，寻求解决的方法。论坛上没找到的，就去上常人的网站寻找解决方法，最后都顺利地解决了难题。在给同修安装电脑系统或教同修学电脑系统的安装及应用软件的使用时，我一直以修炼人的慈悲、祥和、真诚的心对待每一位同修，根据同修年龄大小、性格的特点及对电脑基础掌握的情况进行讲解。同修有疑惑时，我不厌其烦地在电脑上演示，用通俗语言讲解，尽量不用电脑的专业术语，避免给同修增加学习难度。过程中我注意自己的语气平和，避免给同修造成思想压力，更不能有把自己放在同修之上的心，绝不可认为自己是在教人而显示自己。我一再告诉同修，我们是共同学习，互帮互学，并经常赞扬同修学得好，学得快。我常说一句鼓励的话，我刚学的时候还不如你。我与每位同修在微笑中、轻松的气氛中交流，直到同修学会、学明白为止。我为了让更多的同修掌握电脑技术，买了几个 U 盘、TF 卡，把 U 盘做成能安装电脑系统的启动盘，装上工具箱。工具箱是同修研发的安装电脑系统的软件，功能强大，自动化程度高。在 U 盘上装一些备用软件、电脑安全使用、路由器购买设置等资料，送给电脑基础好的同修学习使用，并鼓励同修推广给其他同修。正因为如此，当面赞扬、背后赞扬我的同修不少。我把赞扬当作同修对我的鼓励、修炼的促进。我认为帮助同修是本分、是义务、是责任，因为千万年的机缘才结识了同修，多么珍贵。我们同有一个慈悲的师父，同修一部大法，多么幸运，还有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的呢？回想修炼的经历，深感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可能还躺在床上生不如死的呻吟了。我所学的常人技能其实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是师父赐予的，是师父为了成就我，教我在做救人的事中修去各种人心提高的，成就弟子的。我感恩慈悲的师父的救度，感恩师父为我修炼的操劳和所做的一切。 修炼二十多年了，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学生，但修炼如初，跟师父回家仍是我的坚定信念。这是我个人的修炼体会，仅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正念排除干扰，和同修配合救人力量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9日。下面是我近来正念排除干扰，和家人同修以及当地同修整体配合救人的经历。第一部分，两次正念闯关的经历。一，正念解体干扰。正法已接近尾声，我个人体会，师父赐给大法弟子神通正念除恶，不论是外来干扰还是来自我们内部身体上的病业假象，都是旧势力干扰迫害我们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能承认它。下面我仅举几例。我们一家三口都修炼，女儿在市里上班，没有了整体修炼环境，逐渐地放松了修炼，渐渐混同于常人。我为了教诲女儿精进修炼，时常去她那里和她切磋。有一天，我收拾东西去她那里，到女儿家坐车要2个小时，谁知刚上车肚子就隐隐作痛，这是怎么了？观念出来了，没吃啥啊？不对，上厕所怎么办？车也不停啊，绝不能去。那咋办？坚持背法吧，发正念。坚持了一会儿，女儿给我发信息，我告诉她我的情况，她有些着急，我示意她帮帮我，也就是帮我发正念。她明白，告诉我下车后打车过来。我说，你放心吧，没事的。嘴上说没事，心里不停地求师父帮帮弟子吧，肯定是弟子有人心，被邪恶钻空子了。这2个小时好漫长啊，从未有过的漫长，时而不疼，时而疼，可终于熬到站了。我打车到他家，赶紧背起包，就三步并作2步进了他家。这时女儿已经上班，我把包扔在地上就进了卫生间，这肚子就好似有东西在搅和，疼得我捂着小肚子无法站立，浑身发冷。回到卧室，坐也不行，站也不行，不到5分钟还得去，反反复复半小时去了6、7次。这时我有些承受不住了，肚子瘪瘪的，呼吸有气无力，已经没东西可排了，心想，这不是旧势力干扰吗？不行，我得去吃点东西。到厨房喝了一口女儿给做好的稀饭，刚喝一口，肚子哇的一下更疼了，不能吃，像有一口气，满肚子疼。啊，这是干什么？你这旧势力想要我的命啊，我可不能承认你，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没有做好大法的事情，我会在法中归正自己，但是绝对不允许旧势力干扰。你这不是对我身体的迫害吗？我要解体你。我抬头一看钟，11点30分，我开始发正念。这时我的头开始迷糊了，有一种雾状的东西在头顶，是邪恶。我两眼一闭，双手结印，开始发正念。平时发正念时常出现幻灯片的感觉， 这次眉间被揪起，里面黑乎乎一片黑洞。我在心里默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一切安排我都不承认，请师父加持，我用我修好的神的一面，彻底清除干扰我小腹疼痛处背后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用非常强的化功将它抓在手里化成水。然后我念正法口诀，不知过了多久，疼痛慢慢减轻，原来弓的腰渐渐直起来，身体的冷气逐渐下落，从腿部刷刷地往下走，那种感觉真的好似正邪大战啊。邪恶解体了，身体不冷了，肚子不疼了，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睁眼一看，1:30，发了2个小时。我跪在地上给师父磕了9个头，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在师父的加持下，现在女儿同修和同修们一起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二，正念解体迫害因素。还有一次，我去一家服装厂干零活，干零活就得有零活的群，还有自家小区的群，都在手机上。一天上班，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无意间看了一眼手机，上面显示沈阳公安局某某某要加我好友。再仔细一看，确实有这么一条。女儿和我在一个厂，我对手机不会操作，就拿给女儿看。女儿说，她是通过小区的群得到你的信息，女儿就把它删掉了。我顿时就感到心里不稳，哪里出了问题？边想就和同事们吃完饭，都匆匆上班了。想着想着，不对啊，我不能承认他啊，全盘否定，清除控制他背后的一切邪恶，不许对大法犯罪。下班回家，我认真学法，向内找。这段时间上班时间紧迫，心性等方面没有及时归正，混同常人。修炼是何等严肃啊，有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不承认。想着想着迷糊过去了，早上一起来，身体似千斤重，头晕眼花，身体的每个汗毛孔都像有针扎一样疼，就像得了多长时间的大病一样，浑身发冷。女儿说，妈，你可别干活了，在家休息休息吧。我说，好的，我今天在家清除邪恶，你上班吧。说着我就坐下来先学法，前一天晚上没有及时否定他，今天我就要灭掉他。师父在法中已经告诉我们，人心、人念、怕心都不是我，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我就开始发正念，我是顶天独尊的神，身体巨大，对外清除某某某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对内清除不符合大法的一切人心、怕心，他不是我，一切都在法中归正，全盘否定旧势力，持续很长时间。当时感觉头顶是迷糊糊的，被怕的物质笼罩，心里不稳，身体凉飕飕的，我就加长时间发，忘记了时间，几乎没有停下来。渐渐心里平静了，头部也清亮起来，身体被能量包围，我睁开眼睛，如同雨过天晴一般，在师父的加持下，邪恶再次解体了。我双手合十，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弟子唯有精进来回报师恩。第二部分，整体配合力量大。一天，我去学法组学法，我们学完转法轮后交流，同修 A 说，明天咱们出去发台历啊。我就和同修们定好时间，明早8点到车站集合，按正常时间7:40下去可以。忘了自己家最近换电梯，得走楼梯，等走出小区已经快8点了，离公交车站还有一段距离，这下可忙坏我了，赶紧加电往前冲。谁知到那一看，一个人也没有，心里冰冷，好几个同修 竟然一个等我的都没有，心里就怨起来了，觉得他们把我抛弃了，去还是回家？心里的一个声音说，回去吧，做点别的也能救人。另一个声音说，不，我得去，自己一个人也能救人，去掉那个依赖心，灭掉他，将来圆满还要托同修吗？摸摸兜里给卖猪肉那个众生带的2000元的真相币，还有要去银行兑换的钱，坚定了去的一面，登上了公交车。这时那个怨的东西立刻没有踪影，向内找，自己迟到了，怎么能怨同修呢？我是修炼人，怨恨心不是我，我不要他。来到肉店，远远就看见他的店是最火爆的一家，别人家没有多少人，他家人特别多，多少年了他都接受真相，给他真相币几千块他从来不点，相信修炼人和常人不一样，他对大法有着清醒的认知，因此生意好，得了福报。在马路对面有一个阿姨，看上去70多岁，脸色白里透红，我过去和她打招呼说，阿姨慢点啊，看红灯。她说，我眼神不好，不换绿灯我都不敢过。我告诉她，三退保平安，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躲过灾难。念书的时候戴过红领巾，入过团，退出来就行。他告诉我用真名退，然后说，你说的我也记不住啊，真好使吗？我说，我给你写下来吧。他拿着我给他写的纸壳开始念出来，说我回去叫我的孩子都念，说着就把小纸壳放进兜里。阿姨说，我今天出来对了，遇到了有缘的人，我可得谢谢你啊。我笑了，心里感激师父，是师父把有缘人安排给我，鼓励着弟子。回来的路上感觉太好了，很充实。第二次发台历， B 同修家来客， C 同修去妹妹家，我和 D 同修骑车出去发。在师父的加持下，不到一个小时，20本就被众生一抢而光，有三退的，有什么都没入过的。我们又去拿了20本，也是很快发完了，心想这下发完了可以做下个项目了，因为这个项目也得赶在年前做好。谁知学法那天，同修说又背了一些回来，我的心里就不舒服了，也不和大家沟通就往回背，怎么这么强势啊？一系列的指责全出来了，抱怨心、妒忌心都出来了。我又想到，网上同修都说了，给众生台历差不多都饱和了，有将台历烧火的，有卖垃圾的，咱这的台历也差不多了。想着想着，思想中有个声音说，修炼不是修自己吗？看见别人的不足就是修自己的时候。我立刻清除思想中负面的因素，他不是我，放下自我，我不要他，灭，我要和同修一起配合多救人。第二天我们一起坐车去了外地，顺着一条街往农贸大市场走，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喊法轮大法好的，有要对联的，有要福字的，也有个别的在说不怕我把你告了，怎么说的都有。同修们一起配合，有讲真相的，有发正念的，这股正的场像潮水一样涌向繁华的大街小巷、农贸大市场。讲完后，对联和福字也发完了，同修们两人一组却贴不干胶。都完事了，我们坐车往回走，心里从未有过的踏实，还是整体配合力量大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